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8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多马斯阿奎那思铎圣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任命蓬纳齐奥总主教为圣座外交学院新院长。教宗方济各接受美联社专访，教宗指出，批评有助于成长，但我希望能当面说。美国蒙特利公园市新春枪击案，教宗为罹难者表示哀悼。缅怀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教宗表示不可忘记或否认大屠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元月25日任命蓬纳齐奥总主教为圣座外交学院新院长。获任命前，他是圣座驻波兰大使。1月23日，教宗接纳了马里诺总主教提出的辞去圣座外交学院院长一职的请求。马里奥总主教利用了圣座代表团条例第20条的规定，即圣座大使在满70岁时可申请提前退休。马里诺总主教于1953年在美国伯明翰出生，今年1月23日恰好满70岁。圣座外交学院负责培育将来在圣座外交界、圣座驻各国使馆和圣座国务院服务的司铎。圣座外交学院新院长蓬纳齐奥是意大利人，于1976年进铎。在就读圣座外交学院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1979年4月进入圣座外交界，在圣座驻巴拿马、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土耳其、埃及、南斯拉夫和爱尔兰大使馆服务。1998年11月，卢旺保罗二世教宗任命蓬纳齐奥为圣座驻卢旺达大使，擢升他为总主教。2003年9月，他获任命为圣座驻柬埔寨、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以及圣座驻文兰、老挝、马来西亚和缅甸代表。2010年5月，本笃十六世教宗任命蓬纳齐奥总主教为圣座驻印度大使，他从这一年起也是驻尼泊尔大使。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任命他为圣座驻波兰大使，他担任这项职务直到今年的新任命为止。教宗方济各1月24日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接受了美联社记者温菲尔德的采访，谈论了众多议题，包括本笃十六世盟主恩召、最近出版的几本书提到了若干批评、同性恋倾向不同于犯罪、贝尔格里奥虽然年迈但健康状况良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这篇访谈与采访隔天1月25日公诸于世。教宗向美联社记者谈论了圣座的外交工作，关于这点，教宗提及与中国关系的主题，重申说我们必须耐心前行，至于可能的开放，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中国当局有时有些封闭，有时则不然，关键是 对话不可中断。教宗谈到今年1月6日接见陈日军书记，称他很有魅力。教宗说，陈书记现在投入监狱牧灵工作，他整天在监狱跟看守人员和服刑人员交朋友，大家都很欢迎他，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教宗表示，陈书记不仅勇敢，而且拥有温柔的心灵。当陈书记在圣马尔大之家教宗寓所看到蛇山圣母太像时，他在圣母像前哭得像个孩子。这次美联社的采访是本笃十六世与世长辞后教宗方济各首次接受的专访。教宗称本笃十六世是个翩翩君子，他的离世令教宗方济各感到痛失父亲。教宗说，对我来说他是个安全的靠山，面对疑惑我会叫来车辆亲自去隐修院请教。贝尔格利奥教宗再次被问到他可能辞职的事，教宗表示，他要是辞去伯德禄牧职的话，他将是罗马的荣休主教，要去住罗马的斯铎安老院。本笃十六世的经验让未来辞职的教宗有更大的自由度。教宗方济各解释道，他的前任还保持着教宗职务的观念，在这方面他不完全是自由的，因为他也许想要回去德国继续在那里研究神学，但是他竭尽所能尽可能留在旁边，这是很好的妥协，很好的解决方法。眼见自己的教宗牧职将于今年3月13日满十年，教宗方济各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反思。教宗阐明，起初教会内外很多人惊讶地接受了教宗是南美洲人的消息，后来他们开始发现我的缺点，而且他们不喜欢。关于最近这段时间通过书籍等渠道浮现的一切批评，教宗方济各表明他和所有人一样都觉得没有批评最好，这样能长保心身安宁。然而批评意味着有言论自由，重要的是当面对当事人说，这样大家才能成长。在这次访谈中，记者提出了有关同性恋倾向的问题。教宗强调，同性恋倾向不是犯罪，而是一种人性状态。关于性少数者团体的权利，教宗说，我们人人都是天主的儿女，天主希望我们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为自己的尊严奋斗，身为同性恋者不是犯罪。至于有人会称之为罪的情况，教宗强调，我们首先要把罪与犯罪区分开来，人与人之间缺乏仁爱之心也是一种罪。教宗接着提到因同性恋倾向而依法施以刑罚的问题，说，我想有50多个国家对此依法定罪量刑，其中我想有大约10个国家处以死刑，他们没有直说，而是称之为那些态度反常的人。对于那些歧视同性恋者和性少数团体的主教，教宗吁请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事作风。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重提天主教教理，强调拥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应当受到接纳，不被排斥在外，他们应当得到陪伴以及他们应有的位置。教宗进而表示，没有人该被歧视，这不仅攸关同性恋倾向，即使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即使是恶贯满盈的罪人，都不该受到歧视。每个男女都必须在各自生命中拥有一扇窗，好能展望希望，看见天主的尊严。此外，教宗也谈到，在德国的同道协行进程提出了废除私铎独身制、开放妇女禁铎等改革诉求。教宗告诫道，这恐怕会变成有害的意识形态。对话固然好，但是 德国的经验帮不上忙。教宗强调，德国至今的进程是由精英所领导的，并非所有天主子民都参与其中。危险在于非常非常意识形态的东西潜入其中。当意识形态被卷入教会的进程时，圣神就打道回府了，因为意识形态赢过圣神。在访谈的尾声，教宗方济各谈论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考虑到他已高龄86岁，教宗称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虽然前些年开刀的吸食炎复发，但情况在控制中。另外，教宗也透露了他因为摔跤而导致膝盖轻微的裂伤，在没有动手术的情况下现已康复，骨头愈合了。教宗说，我已经在走路了，我把轮椅当作辅助，可是我在走路了。就他的年龄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教宗开玩笑地说道，我会死的，甚至可能是明天。哎呀，一切都在掌握中，我的健康状况良好，而我始终恳求恩典，求主赐给我幽默感。教宗方济各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元月21日发生的枪击事件表示悲痛，这起事件致使11人死亡。教宗在一份由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署名寄发给洛杉矶总主教戈麦斯的唁电中，保证在精神上关怀那些受这悲惨事件打击的人，并与整个社区一起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为伤者和痛失亲友的人恳求上主赐予医治和慰藉。唁电最后写道，教宗为他们祈求主内的力量与平安，且颁赐宗座降服。目前尚不清楚这名72岁的嫌犯在庆祝农历新年期间在这座加州城市的舞厅杀害11人的动机。洛杉矶军警长卢娜表示，调查人员发现嫌犯后来自杀。1月27日是缅怀大屠杀受害者国际纪念日，纪念数百万在大屠杀中丧生的犹太人和受害者。教宗方济各元月25日在周三公开祭奠活动的要理讲授后提到这一大屠杀。教宗说，关于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不同信仰的人遭到大屠杀的记忆，既不可被遗忘，也不可被否认。若不先消除那些助长恐怖大屠杀的仇恨和暴力根源，就无法一起持续不断地努力建设弟兄友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1月28日是圣多马斯阿奎那的庆日。在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中，首推圣多马斯阿奎那。他出生于意大利的望族，于1255年出生，家里总共有兄弟四个人，圣人是最小的一个。圣人幼年时与姐姐同在室内，风雨交作，姐姐被雷电击毙，圣人却安然无恙， 所以后来的人们要求免除雷击的意外，就多求圣人转导。圣人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入阿奎诺山修院接受启蒙教育。这个修院是由本笃会会士主办的，年龄稍大以后转入了那不勒斯大学攻读文学。那不勒斯有一座多明我会的修院，圣多马斯常常到这个修院圣堂念经祈祷，并和院内的会士交往。他对多明我会的生活非常向往，很想加入该会修道。这个时候圣人只有16岁，所以院长嘱咐他要等待数年，从长考虑。3年以后，圣人初衷不变，坚决要求弃俗修道，就在19岁那一年加入了多明我会。可是圣人的兄弟们不愿意他加入多明我会，就在路上用武力把他给劫走，软禁在城堡中。多马斯在软禁期间研究了神学家伯多禄·隆博的著作，还潜心研究圣经。他的兄弟威迫利诱，无法动摇他的意志。2年以后，家人看多马斯志不可屈，就释放他重返了修院。圣多马斯重入修院后，在圣大雅伯尔门下攻读神学，同学们都德性杰出，博学多才。多马斯本性沉默寡言，又生得身材魁梧，所以同学们就给予了雅牛的绰号。一位热心的同学见他外表笨拙，就自愿替他补习。多马斯天性谦虚，欣然接受。每遇疑难的字句，这位同学无法解释，多马斯反倒替他讲解，头头是道。不久，全班的同学对多马斯渐加注意，私下将多马斯的笔记交给老师圣雅尔伯。圣雅尔伯读后异常的钦佩，相信多马斯不是平凡之人。第二天就叫多马斯来面试，考试后就对众学生说，你们称多马斯为雅牛，将来这位雅牛的叫声将震动普世。但多马斯的圣德比他的才学更为卓越，他日夜祈祷，与上主密契神地。多马斯才学渊源，名震全欧，受聘为巴黎大学讲师，声誉广扬，一时无反。就在这一段时期，他写了有名的《答外教人》一书。这时多马斯已成为国际神哲学界的权威，曾经奉召赴意大利向教廷著名的学者讲学。大约在公元1266年，他着手编写士林哲学中最伟大的不朽名著《神学大全》。1269年，多马斯重返巴黎，此时巴黎大学各学者对圣体圣事中存留的是面饼的一体还是面饼的外形这个问题争说不休，大家一致决定恭请圣人解答。圣人热心祈祷以后，奋笔写成论圣体圣事的论文一篇。在公开发表前，他先将文稿放在祭台上，供列于圣体前。吾主耶稣为了表示他对圣人的论著的赞赏，就显现给多马斯，对他说，你对于我圣体圣事的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圣人顿时神魂超拔，身悬空中，在旁的会士莫不啧啧称奇。圣人晚年的时候编写《神学大全》第三部分，论述耶稣苦难及复活的奥迹。一天晚上，他跪在苦像前祈祷，突然有声音自苦像中发出，对他说，多马斯， 你关于我所写的文章写得好极了，你要什么报酬？多马斯答道，主，我指望能享有您。1273年圣尼各老瞻礼，多马斯献祭时获主默示，从这时起就搁笔停写他的神学大全了。1274年教宗俄我略十世召开里昂大公会议，计划劝导东方分裂教会重返圣教怀抱。会前他已经特别嘱咐多马斯转文公斥希腊教派的谬论，并且准备在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多马斯这时已患重病，但仍然抱病启程前往出席会议，中途体力不支，到西斯杜修院暂时休息。院内修士对圣人慕名已久，但以前无缘亲临教研，现在应请圣人为他们讲雅歌一义。圣人讲稿未尽，就不幸谢世了。圣人自知病入膏肓，临终圣事后开口祝告上主说，我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工作，除了爱你以外别无其他目标，我这一生讲学著作都是本于耶稣基督的信道，罗马教会的信道，我将我的一切著作文稿呈现给教会，听凭他审断处理。二日后圣人离世升天，是在1274年3月7日清晨，享寿50岁左右。同日圣人的老师圣大雅尔伯当时在德国高朗，但他对同院修士放声大哭道，多马斯兄弟，我在基督内的爱子教会之子今天去世了，上主将这个死讯启示给了我。多马斯于1323年荣列圣品，教宗圣庇护五世封圣人为教会圣师，1880年教宗梁十三世封圣人为学校珠宝。圣人的著作卷叠浩繁，包罗万象，大部分是关于神哲学的论著。他对希腊哲学泰斗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有精深的研究，详于引证，推陈出新，来阐释圣教哲学。他的哲学论著常用几何学的求证方法来分析神学问题，先将印证明的问题以及各项的疑难提出，然后根据圣经文字、圣教传统教理、神哲学各项的规律，用已知的真理解释及证明未知和有待证明的真理，最后将各项疑点逐一解答。所以他的论著立论精确，前后呼应，读后顿然豁然开朗，一团尽释。圣人还转有注解圣经各重要部分以及诠释解释各主要经文，包括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的文章。但最负盛名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著作是神学大全。圣人不仅是神哲学的权威，对文学也有非常的修养。教宗乌尔班四世钦定耶稣圣体瞻礼的时候，特别嘱咐圣人撰写该瞻礼弥撒经文，那文情并茂的记书咏充盈了圣体奥迹的全部内涵，深刻而简明，乃千古绝唱。现在圣体游行和圣体降服中，一般信友都能够背诵如流的两篇主要的唱词 O Salutalis Ostia 和 Pange Lingua， 及其最后两首的 Tantum Ergo 都是出自圣人的手笔。圣多马斯的才学固然出类拔萃，超人一等，但他的圣德更为后人所敬仰。他常说自己的知识是得自苦向前祈祷的，远比得自个人研究的多。他将写作与祈祷结合一体，他经常声泪俱下哀求上主赐他领悟圣教各端的奥理。多马斯的谦德更是我们的模范，他常自谦才学不如他人，总是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与别人讨论问题时也总是心平气和，从未发怒，也从不用言语讽刺对方。我们一起聆听煌煌圣体 Tantum Ergo。
Tantum Ergo Sacramentum Veneremus Genui et Antiquum Documentum Novo Cetari Preste fide supplementu sensum defectui. Genitori, genitoque, laus et jubilatio, salus orno virtus cumque, sit et benedictio procedenti ab umproque compassit laudatio. Amen. Huang huang sheng ti yi ao yun sheng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